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纯怜悯之心。我们会从两处的这个圣经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纯怜悯之心，从利未记25:1-7，还有生命记15:1-18。那这两段经文呢，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例例，叫做安息年呐、安息年。那什么叫做安息年呢？安息年呢，就是一个休息之年，休息之年。然后这个休息之年呢，是特别特别是让这个土地啊能够得到休息。那是在利未记第25章，我们来看这个第2节到第4节那边，这边怎么说呢？利未记这边说到：“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6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畜产。第7年，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”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安息年呐、6年他们可以耕种，6年他们可以修建这个修理他们的这个葡萄园，但是到第7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完完全全的把那个土地呢放在那边，不可以动它。啊，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个土地能够得到这个休息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安息年。那我们从那边看到说神为什么要设下这个安息年，然后从那边我们来学习。然后神让这个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例例呢，是地呢是为了要让地呢得到休息与调节啊，休息与调节啊。你知道一块地即使是一块地，你长年累月的在那边耕种，你发现了呢，那一块地呢慢慢慢慢呢，它的养分呢就渐渐的减少了啊。如果你一直种下去呢，你发现了你种的那果实呢起初是很丰实的，但是呢慢慢慢慢它变得越来越小，本来很清丽的慢慢慢变得很黄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长久的使用那块地，你不让它休息的话，而且你没有尝试放一些肥料，或者你没有用一些方法来滋润它的话，你发现不久呢，这块地呢就变成很贫瘠，就变成不肥沃了。那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神，神是一个智慧，神也是一个怜悯的神。神就说要以色列人啊，特别特别的要注意说，你这块地你在每7年。你就要每6年之后呢，你就要让他休息1年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让他能够再一次的为人效力，让他休息之后呢，再一次的重新得到应有的那养分，能不能来为人效力，能够结出更好的这个果实，让人得到更好的益处，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到神就特别说啊，第7年啊，地要守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。那这个安息呢，是向耶和华守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不是向人守的呢？是向神守的。这表示说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，是因着神的吩咐，神这样子的吩咐，你们人就这样照着行。表示说这一块地啊不是属于人的，是谁的？是神的。这是我的地，神创造的地，神要让这个地呢能够很好的被使用，能够带出他的荣耀，能够让人能够得到应有的这个福气。神造这一些东西呢，都是为着你跟我，为着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好处。所以呢，他就要以色列人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。 是有神的这个意识，神是为着人的益处。你跟我在这个生活中，你要知道神每一样东西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为着孩子们常常的费尽心思计划，是为了他们能够很好的成长，能够很好的有成就。神也一样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，他总是要让我们得到好处的。神让这个土地休息，你就觉得哇，很浪费啊，很浪费啊，在人的眼光中呢，是很浪费的。一年没有收成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你觉得说不可以，我怎么能够挨过这一年呢？但是神说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按着我的吩咐去做，那我就会赐福。那照样，你跟我一样，在生命中，你按着神的吩咐，神的吩咐去做，虽然有时看过去好像是会亏，会吃亏的，好像不对劲的，好像在礼拜天叫我们休息啊，不用做工啊，哇，很吃亏哦，礼拜天是双倍的哦，礼拜天的生意特别好的。但是神说不用，你听我的话，你好好的休息，神就赐福给你。我知道以前的那个施家董，他老板在礼拜天啊不开店呢。施家董，以前的施家董啊，在那个乌节路那边，礼拜天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礼拜天不开店的。礼拜天啊，那人潮是特别特别的旺，特别特别的多。你礼拜天不开，那不是亏大本。但是神没有使他亏本，神没有使他亏本。任何一个信徒啊，如果很好的跟随神的这个教导，任何一个基督徒跟着神的这个引领的话，你不会亏本的，你一定是蒙神赐福。当然在某一个时期你发现诶，好像有一点亏本了，但是你不会的。就好像学生，哇，读书，我要读书，努力的读书，一天24个小时，最好是一个小24个小时。礼拜六我要读，当然应该要读，圣经说6天你要劳碌，6天你要读书，第7天呢、啊，你要休息。学生们也要学习在礼拜天休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神的这个命令。你休息，你的脑子中得到松懈。你接着下来，你才能脑子呢才能够继续的吗？继续的思想，继续的操作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要做一个很努力的学生，天天都读书，拜一到拜二，拜一到拜三，拜四、拜五、拜六礼拜。那你各发现你礼拜一你回去学校的时候，哎，你整个人有点呆了，已经呆了，因为你用过度了，你把你的脑力用过度了。你的效率呢慢慢慢慢的减少，因为没有听神的话。礼拜天好好的来敬拜神，好好的来休息，神会赐福给你的，神会赐福给你的。这是从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。第二呢，为什么神要有这个安息年呢？神要这个劳动者呢得到休息，劳动者得到休息。那当然这个不是这个安息年的主要的这个重点，不是啊，最重要是要让什么？让那个地休息。但是同时间呢，神也特别讲什么呢？在这个利未记25章第4到第5节呢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。是的，这个既然地不能够耕种，这些劳动者啊，特别这种耕田啊，这些在农务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就得休息， 他们就得做别的东西。神怜悯他们，神怜悯他们，让他们也有一个时间，不是能够安静下来，不是整天一年到头都是在那边忙碌，好，不是整天都忙碌。神让他们有时间能够安静下来做什么呢？是让他们能够亲近神，能够学习神的话语。在这个生命记31章10到12节那边就说，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呢，就是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这是大概是我们的这个9月到10月之间啊。那以色列众人呢，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，并城里聚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。你发现到神呢，就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叫豁免年呢，就是这个安息年，他们可以有时间静下来，哦，能够听神的话。这边讲，不单单是男女的也是要，不单单是大人，小孩子啊，也是要听神的话。而且城里聚居的人啊，那些不是属于以色列人，他们也可以，凡是有心听的，他们都可以来听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供应每一个人的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要这样子，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有机会，每一个星期有一天，特别的一天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。当然你在家中你要自己灵修，你自己本身一定要灵修，要读经，要祷告。但是在这里你可以有查经，在这里你可以有听神的话，在这里你可以问一些问题，你学习的时间更多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子一周复一周的这样子很好的学习，我敢肯定你在对于神的认识方面呢，会更深一层，更深一层。你在这边听到不是枉然的，神的话语进从你这个耳朵进去，它一定会渗入你的心中。虽然有时你会忘记，但是至少它会影响你的生命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帮助。所以神要我们安静下来，要我们卸下工作来，目的什么？要学习。那同时间呢，你发现到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这个安息年，另外一个目的呢，什么呢？是要考验，叫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。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六年一直耕种，第七年不耕种，你想他们怎么过活？你想他们怎么过活？按我们的这个常理啊，按我们现在的人的常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那圣经怎么说呢？你来看一看，在利未记25章20到20节的，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了，吃什么啊？这个是很刺激的问题，假性命。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父赐给你们，地便生3年的土产。第八年呢，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。到第九年畜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啊！哇，这样子的福气哟，这样的福气，谁不要？你看啊，神说在第七年你不用耕种，在第六年的时候呢，神就给他三年的粮啊，所以这个粮呢就可以吃到第七年。第八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耕种了，耕种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，一年的时候到第九年他们才可以开始有收成了、啊、第九年还有东西吃了，陈粮是旧的粮啊。哇，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，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。但是你想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 有没有这个信心？如果你看历史的话，他们没有这个信心，可能有试过一些，但是到最后没有信心。那你告诉我们，是当他们被这个巴比伦人掳去的时候，神说，在这个耶利米书说，这地要安息70年了，70年，因为他们没有让地休息，他们不相信神会这样的供应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说怎么可能呢？哇！如果你是想，哇，当时我是以色列人，我到如果听神的话，我就不用做工，我就第七年我就做别的一样东西，多么好！我现在6年我做农夫，第七年我就做别的东西，我可能去海边来做鱼，哇，生命都不同了。然后第七年的时候，我又可以上这个耶和华的殿那边学习东西，哇，我又可以学打猎，哇，我可以悠哉闲哉，比较不同的这个生活，多姿多彩，对不对？而且神又供给我3年的这个土产了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我是一些，我应该相信了，我就相信，我就不会有遇到这些东西，我可以享受这个生命。那其实坦白说，神很多时候给我们这些，给这以色列这一些历历啊，是让他们得到益处的，是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丰富，会能够有机会来学着神的话语，也能够活得更加有意义，是为主他们的好处。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这个珍惜，没有好好的珍惜。然后你就想说，现在的以色列人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照着做？有没有信心照着做？按照我从电脑的得到的一些资料，他们尝试，有一些人他们也尝试去要守这个安息年，但是你知道他们这是变样的啊！这个安息年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讲说，好，6年我们耕种，第7年呢，我们不要耕种，我们把这个地啊租给外邦人了，让外邦人去做，我们就做别的东西。所以不是我做，是外邦人在做。但是神是怎么讲呢？神说啊，你呀、啊、要让这个地休息啊，你不可以说租给别人，租赁给别人，让别人去做，我不做，就等于我啊，这不是给他安息的，是让那个地安息啊。你看他们还是没有信心。然后有些人就说，好，我不要种在地上，我种在那禾子上面了，离开地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也不是忠心于神，遵循神的这个话语。然后我发现了，我们人呢不相信，他们说不相信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神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怎么说呢？所以不要忧愁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神已经这样子的讲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，不用忧虑，神已经知道，只要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他们有没有收藏？没有，神还是供给。你看这个野地的这个花草有没有缝子？没有，神还是给他这么样的这个衣裳穿着。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。那你想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要变成像一个小鸟呢？为什么不要把我们的这个信心然后变成一个 野草那样，就是自然而然的让神来照顾？我们不相信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领袖。但是如果你跟我很相信这样子的，你的生命是多么自由的，神未亏待你。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神不会亏待的，你就是好好的守住，抓住这样的信心，你按照你的本分去做，应该做你就做，应该读你就读，应该学你就学，应该奉献就奉献，应该跟随就跟随，应该计划你的计划，应该赚的钱你去赚，不应该赚的钱你不要赚。那你这样子的过活，告诉你，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， 你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你身边还是绰绰有余的，绰绰有余的，你不用担心，神是那位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神，他不会食言的，他不会失信的，他会赐给你一切，只要你好好的抓住他的应许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学以色列要学抓住，你抓像神曾经这样的应许给以色列，如果以色列很好的抓住，我告诉你他们的生命实在是很丰富很丰富很蒙福的一群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二点，让劳动者呢得到休息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安息年呢？也是要让需要者即动物呢得粮食啊。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六到第七节那边，地在安息年所处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，并你雇工人，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神不单单顾念到地，神不单单顾念到的人，神顾念到动物，顾念到动物，神顾念到你跟我，神不会忘记我们的需要的。当你最需要东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神会赐给你。当你内心有那种痛苦的时候，神会亲自的安慰你。当你走不动的时候，他会扶持你的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顾念到那些仆人、病人，这些没有自由的，这些很贫穷，很多时候你都没有钱才就卖来做仆人，卖来做婢女的，贫穷人才做雇工，而且那些寄居的，那些没有国籍，他们来这个地方寄居。你要去想一想，我们现在在那些外劳啊，外劳啊，他们的生活比本地人比较上比较辛苦一些，这是呀，我们可以知道的。因为你是离开你的家乡，你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你需要付上更多的这个代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还是怜悯的，神还是怜悯的，神可以提供你你的需要，神没有忘记你来到他面前，来到他面前。那我们也要顾念到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看一看，不要单单说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当然我们要顾到我们的自己需要，但是同时圣经教导我们也要担当别人的这个担子，互相的扶持。在主里面，我们看着自己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，彼此的扶持，但是你自己本身也要负上你的什么，你自己的责任，你自己的责任。然后神也是不单单顾念到这个人啊，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也顾念到什么，这些动物啊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这样说，诗篇104篇是四节的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展供给人吃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。那这就是神，神顾念到动物，神让这些草长起来，让一切的动物、一切的这个牲畜都能够得食物吃。神是一个怜悯的。神也教导我们，箴言12章第10节那边，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。啊，你跟我要爱人，要照顾人。那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保护、要爱惜这些动物，是没有错的，这是神所创造的。但是呢，不是爱惜到一个地步呢，变成不杀生了，不杀生。然后有些人把这些动物、这些 这动物呢，把它当作是哦，我们这个投胎转世的这些祖先啊，不可以杀他们，不可以杀，杀了就是杀掉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的亲戚，所以说不杀生，这不对的。神把百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享受，但是同时间我们也要爱惜。蚊子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，把它打死掉。但是有些人不哦，这一个是前世的某一个人不敢打的，吹吹吹，然后又回来咬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种观念就不对了。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呢，是神创造了，是要给我们的使用，让我们享受。但同时间，我们应该爱惜，我们就爱惜。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那个猫从上面丢下去，啊，那不对啊，是不是？那是残忍啊。那鸡应该不应该杀？应该杀的鸡就应该杀。哦，但是你不拿那个鸡来这样子，咬，又很残忍的对待了，这样就不对了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分辨。然后同时呢，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我们也需要什么？环保，因为神顾念到地，我们要有环保的这个意念。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让这个地方呢，能够成为周围人的这个祝福，也能够让下一代后裔能够继续的使用。然后不要说哦，我这一代这个时候我就尽量的破坏这个地方，以致后来的人没有机会使用。那有些人是这样子的，因着他们的这个贪心，他们贪财，好像来到这个开发这个森林，哇，因着自己要发财，就不理把所有的森林就把它开发掉，比较影响到这个整个生态，然后引起这个什么水灾、热的这个天气等等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但是同时间不要受这个物质的东西呢影响，这个世界呢只不过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永久的地方。我们只要好好的照着神的吩咐去照顾爱心。那第四点，为什么神要有这个安息年呢？是要人有机会想到豁免人的债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《生命记》第十五章第二节那边说，豁免的定理乃是这样：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。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，所以在第七年的在第七年的年尾所欠的债呢就豁免了，就不用了。那这个是特别针对这个以色列人，不是针对外邦人外邦人所欠的债仍旧要还，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第七年之后呢，他们就不用还了。为什么呢？是让这些贫穷的人他们有翻身的这个机会，翻身再重新再来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要借钱？为什么需要钱？因为他们贫穷。我讲这个是真正贫穷的。那神也特别跟他们说，你按着他们的需要松开你的手借给他们。但是来到第七年的时候呢，就豁免，就免了他们的这个债。那这个使到我们想的一样东西什么呢？想到我们也是欠了这个罪的债。我们人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欠了这个罪的债，我们不能够还这个债，这个债是多么的多，我们没有办法还的。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还了，他的死，他的宝血，足以还清我们的这些罪债。我们要感恩，这个是让我们想到这一点。哦，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么大的这个宽大的这个心胸，来豁免他们的 兄弟的这个债，想到基督更是如此，赦免了债。我们也要学习什么？学习豁免。那来到新约的时候，圣经怎么教导呢？圣经有没有讲到借钱的东西啊？有没有？有的。那我是讲的这个是特别这种有需要的啊，这种是特别的需要的，你一定要肯定说它是特别的需要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二节的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。那这个是讲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，不是说那种要去赌你借给他赌，不是讲那种要喝酒你借钱给他去喝酒的，这些你千万不要借给他。但是那些有需要的，圣经说你要借给他。借给他怎么办呢？要不要他还？要不要他还？当然如果他能够还了应该还。但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那边说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那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救济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要存着一个预备的心说，这个钱出去了不一定会回来的，不一定会回来的。如果他会还给你那是最好的，但如果他不还给你那就算了，那就算是帮助他。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让人家占我们的便宜了。哇，知道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专门来向你借钱啊，那你就必须要谨慎，你必须要小心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基督徒。你要知道他是否是真正的有需要，真正的贫穷，不然的话你不需要因着这样子而逼着自己借给他的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在不能够确定对方，你就求神给你的智慧，宁可敞开一点，施恩神必定报答你的。那最后神为什么要让人以色列人有这个安息年呢？第五，是为了让奴隶或者奴仆啊得自由。在这个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十二节那边怎么说呢？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然后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，第十三节跟十四节那边怎么讲呢？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那这些奴仆啊，他们当然是因着，很多时候是因着他们贫穷，他们就没有办法被逼成为奴仆啊，替一些人工作。那替人工作的时候是没有钱，当时是没有钱的，没有钱的，就是在那边有住有吃。但是神呢却特别吩咐这些主人怎么样对待他们，要好好的待他们，不可以让他们空手回去，而且要从你的这些产业当中啊，一取一些东西多多的给他，因为他为你服务。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对待我们的这些员工啊，你作为这个上司或者你作为老板的话，你要好好的对待，怜悯那些工作的，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，知道他们也是有一个家要养的，知道他们有各样的这个需要，应该给的就给，让他们也能够舒服的过他们的日子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。不要因着你是老板我们就剥削这些员工，或者你是上司就把他当作是一个这个奴隶这样子对待啊，那就不对了。神要你人对待 人呢以仁慈的心，有怜悯的心对待对方，那才是神所要的。而且也纪念到我们人啊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也曾经是做过奴仆的，我们也是奴仆。我们什么奴仆呢？做过撒旦的这个奴仆，我们做过罪的奴仆。但如今基督把我们释放出来了，那基督既然让我们释放出来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回去罪那里了，不要再被罪所辖制。主耶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是让我们要得到什么？自由。我们就不要回去罪的东西。什么东西使你跌倒？什么东西使你的灵命不长进了？你就不要再被它影响。你必须要逃脱，让你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往上成长，能够更加现出基督的这个荣美。所以我们就从你们所看见的这些经文，我们就知道神呢要我们学习，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存着一颗怜悯之心。神怎么怜悯这些以色列人？神让他们有这个安息年，是要怜悯他们，借着地得到休息，是要让人因着这个地得到休息，而能够地呢就能够为人更好的效力，让这个劳动者能够休息，是要让他们能够亲近神，也能够学习有信心的依靠神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神也顾念到那些真正需要的人，甚至连动物神也没有忽略。然后你跟我也是要这样，要顾念到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豁免人的债。那一年就是想着说应该要豁免，松手，宽大的心胸，松手，不要再抓住。因为神已经赐给你很多的福气，对于你只会失去一点点，但对于另外一个人，他却领受了十分大的恩典，那神也会赐福的。那我们要学习饶恕人，学习饶恕人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债，我们要学习饶恕人。你跟我呢要饶恕人，让基督的爱呢充满着我们，常常的豁免别人所欠我们的这个债。那么神也在那一年呢让这些以色列人呢有机会把这些奴隶呢释放，让他们成为自由。那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自由的，没有人喜欢说被关在笼子里面的。你喜欢被关在笼子像个小鸟吗？不喜欢的。我们都要得到自由，所以对待我们的员工，我们要给他一些自由，给他一些自由。对待我们的这些孩子，我们也要是给他一些自由。那我们有得到这种自由之后呢，我们不要滥用这个自由，不要让这个自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，那是很好的来继续的跟随神，继续的侍奉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个安息之年，让我们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对待人，对待周遭的事物，帮助我们存着有一颗怜悯的心，帮助我们有一颗爱人的心，知道主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人的好处，叫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怜悯人的这个心。我们把弟兄姐妹们每一位都交托在神手中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